什么，是不是？三个月前，7月21号，整整三个月哈，我跟师母来这里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，就是你们第一次的会员大会，而且推举了第一届的什么执事，对不对？之后呢，7月底我们就到多伦多去带领一个3天的退休会，然后我们就到加州去了。10天前从加州回到纽约，我们心里是满心的感恩，并不是加州天气很好，而是因为神呢所预备的真的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不容否认的一件事情，我们是到加州湾区，那地方华人教会林立，很多很多华人教会。比如说哈，我们参加一个教会就在80号公路的旁边，过了这80号公路就有另外一个华人教会。然而有一个现象呢，跟我们纽约上周是非常相似的，那就是缺少华人的牧者。加州的弟兄姐妹呢非常好意，他们说：张牧师啊，师母啊，你们留下来好了。那我们回答是说，纽约上周还有未了的事，其中一个就是你们。就像使徒保罗曾经说过哈，我用他的话来讲，无论是阿伯尼教会、雪城教会或水牛城教会，我们都欠他你们的债。什么债？福音的债。我想很多人都还记得，在从新泽西州来的一位牧师叫洪正洪，有没有？有多少人认得他？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那个洪正洪牧师呢，就对这样对我说，好，你可以去查证的。他说水牛城教会必须要自己站起来。我一直以为哈，他会是你们的牧师，可是呢他就说啊，你们自己要站起来。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意思，他不好直讲，我直接说了，不要再做温室的花朵，你们被保养得太好了。因此我就和执事主席哈，那个王新江哈，回来以后我就跟他打电话，我说好不好，趁着今年呢，我们还会来到这里还有3次，今天一次，下个月一次，再下个月还有一次。那我们用这个时间来带领你们，来教导你们直奔标杆的培训课程。大家都听过有一本书叫做《标杆人生》，对不对？读过的举手。哎，还不少人哈。标杆人生前面一本书叫什么？就叫直奔标杆，好吗？这是神学院里面建立教会的一门课，好吗？那我想我们怎么样能够简化来让弟兄姐妹呢学到这一门课。其实我真正想的就是说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好不好？那这门课呢，事实上呢，当我们开始在雪城教会的时候，你们都知道雪城教会我们曾经在去年服侍了将近1年的时间。那在我们去之前呢，我们每个礼拜三到雪城就跟他们上这门课，上了2个多月，他们就说好吧，我们开始主日崇拜吧。 这门课最主要的是告诉你们什么叫做教会，到底教会在做什么。所以呢，今天主日崇拜后，你们去接小孩，接了小孩以后我们回到这里。如果你们能够在11点半吧，你们我们11:15 就结束了嘛，对不对？11:30你们回到这里来的话呢，我保证12:30你们可以回家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回到我一直在讲的叫做教会侍奉的比喻啊。我已经讲了两个比喻，今天要讲第三个。你说牧师一共有几个啊？有6个啊。第三讲呢叫做忠心的侍奉啊，忠心的侍奉。那我们等一下要问大家，我们都知道忠心吧，什么叫做不忠心？好，没有人去想这个问题。 OK， 我们等一下看经文就知道了。那老实讲呢，就是讲到恩赐的侍奉，恩赐的侍奉。有多少人觉得我有神的恩赐，举个手好吗？哎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啊。好的，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面呢，美国的教会呢出现了两种运动啊。这两种运动造成基督信仰很大很大的困惑跟衰败。一是批判神学，也就是说基于人本的理性主义来怀疑神迹是否存在，还有甚至怀疑到圣经的真理是不是真的是绝对的真理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称为灵恩神学，鼓吹什么人人都说方言，天天都有神迹，甚至分类教会的传统跟价值。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特别谈这个圣灵的恩赐啊。我 让大家稍微进入一点状况哈。上次第二讲讲的是叫做良善的侍奉啊。啊，良善的侍奉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能力的侍奉啊。啊，这种侍奉呢能够促进教会的成长，但是也更重要的是能够培育出来事工的领导人。你的服事显明你的能力有多少，你的服事显明你的能力有多少，可以担当怎么样的职分。然而神也知道一件事情，靠着人力无法成就大事，阿们。靠着人的能力没办法成就大事。使徒彼得呢这样勉励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说：“哎，就在上面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”另外一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这么说。什么叫做管家？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啊。这里执事并不是指的说是你们只有5个人，执事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是来服侍神的，为神奥秘式的管家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什么？有忠心。因此管家的服侍，忠心的服侍，是今天的信息，好吗？下一章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25:14-30。今天比较多， 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把它念完。我的右手边念双数节，左手边念单数节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把它念完好吗？马太福音25:14，请。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好，你这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。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我就害怕去把你1000银子埋在地里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凡有的还要给他，叫他有余；
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多
给。一起来。今天我们要背的经句是在第21节，第21节。事实上23节完全一样啊，21节跟23节，好吗？我们就一起来背3遍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嘛，哈。第一遍是睁着眼睛背的，第二遍呢，眯着眼睛，第三遍呢，希望能够闭着眼睛，好吗？请。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。”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第二遍，请。试着看看能不能背下来，请。这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他的称赞语是什么？又先讲什么？又良善，好，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能力的服侍。然后后面呢，又忠心，好吗？我想我们上次讲的是路加福音，好，路加福音的记载，好，很多人呢误以为这两个记载是同一件事情所以呢，我先比较一下这两个事情。在路加的记载讲得非常清楚，是主耶稣即将凯旋进入耶路撒冷之前， 他看到门徒对神的国带着世俗的观念和错误的期待而讲的这句话。你去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，很清楚的讲，是因为他们呢有一个世俗错误的观念对于神的国。而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乃是主耶稣已经进入到耶路撒冷，他坐在橄榄山上，面对着耶路撒冷城，预言世界的末了之后的一个天国的比喻，好吗？一个天国的比喻。啊，在能力的侍奉上，或是良善的侍奉上，仆人，主人给仆人多少银子？都忘了哈。我说上一次的啊，上一次的路加福音的啊，耶稣叫十个仆人来，给他们多少银子？十锭银子。意思就是什么？每人都什么？一锭差不多30两啊，当时候大概是3个月的工资哈。主人来叫他们十个仆人，每个仆人给多少？一锭银子，大家都一样啊。所以在那个比喻里面强调的是什么？服侍的机会，每个人只要你愿意，神都给你服侍的机会，只是你愿意不愿意做一个良善的仆人，把你的能力放上去。但是今天的比喻我称为恩赐的侍奉，主人随着意思按着他们的才干给了多少银子？5000、2000、1000，这个层次差很多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而且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什么？不是都一样的，不是都一样的。那我想呢，你看到的就是我们刚才背的这两段经文，虽然他们拿的银子不一样，可是神给他们的称赞怎么样？都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呢，往下面走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我在这地方特别指出来，往下面一张，再下一张，两种恩赐的侍奉。恩赐的侍奉只有两种，不像上面有三种。能力的侍奉有三种，恩赐的侍奉有两种。一种就是讨神的喜悦，一种呢我们等一下讨论。 OK， 再下一章，在深入探讨属灵恩赐之先呢，我想我们必须很清楚的明白，第一，不要把圣灵恩赐与天生财富 混为一谈，不要把这两个混为一谈。常常有人说，哎呀，他弹琴弹得很好，可是呢，他伴奏的非常糟。有人唱歌唱得很好，在这个洗手间或者什么唱得很高声的，我是指弟兄哈，可是你叫他上台领唱就不行啊。所以不要把属灵恩赐跟天生财富混为一谈。第二，属灵的恩赐表现于事工，教会的事工上。属灵的恩赐表现在你教会事工的服事上，圣灵的果子表现于个人的品性上，好吗？虽然主人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同，但是神称为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得的恩赐赏赐是什么？是相同的。他说你可以怎么样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，他说我要派更多的事给你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两种属灵的恩赐的结果，只有两种。第一种是什么？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另外一种呢？ 又饿又懒的仆人。又饿代表是什么？不良善。又懒代表什么？不忠心。我想这个观念你们一定要有的。什么叫做忠心啊？我好忠心啊，可是呢，叫你做任何侍奉你都不做。我做一个比喻给大家听，现在马上就到扫叶子的日期，你们家后院有没有叶子？ OK， 那师母呢跟我呢都是两个人一起扫，然后呢拿一个袋子来，先爬着爬爬爬成一堆以后，然后装袋子，是吧？每个人都有这经验吧。我的弟兄呢，这位弟兄呢，就从他这后座拿出来一个落叶吹风机，有没有？噗噗噗噗噗噗噗，哎，两三下就清洁溜溜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又拿了一个就是那个推草机，后面有个袋子的，啪啪啪啪就全都吸进去了。我跟你讲哈，圣灵的恩赐在教会侍奉就是这个意思。知道我意思吗？好，我们用个人的能力在那里爬爬爬，是有长进的。我们神也赞美这种事情，但是呢，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什么？多一点恩赐的侍奉，是不是？下一章，哎，就在这里，就没有回到前一章。教会的牧者跟长老哈。常常会发现许多的会友当开会的时候应该做什么事的时候滔滔不绝，可是真正开始动手的时候呢，却推三阻四说我没有恩赐，好像是他真的有恩赐不用的感觉。这似乎是一个中国华人的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，叫做什么？知易行难，知道很容易，做起来很困难。坐而言不能起而行，苟且偷懒的机器，这就是温室花朵的现象，什么都不用做嘛。那孙逸仙先生哈，他曾经提出来另外一种说法，叫做什么？知难行易，有没有？他讲说除了努力求知之外，更应当从力行当中求得真知。就你除了书本上得到这个知识之外呢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努力去做，得到真正的知识是什么东西。如此才能解决所谓的知难的问题。他举了很多例子哈，譬如说，人人都会提笔写文章吧，对不对？都在学校学过作文嘛，那很显然他认为说作文是很容易的，是不是？可是你如果不知道文法，不知道文伦理的话呢，其实呢，你写一篇好文章是很难的，对不对？昨天呢，晚上呢，有一位弟兄问我说，牧师啊，你每次讲到都讲同样的题目，还是讲不同的题目？我说啊，牧师每个礼拜呢，不只讲一篇道，还要写文章。一定要知道，你去做，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这件事情的奥秘是什么。圣灵的恩赐很难得，是因为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。第一，圣灵是随着神的意思，而不是随着人的意思。圣灵是随着神的意思，而不是随着人的意思。有些灵恩的教会说，你来我跟你按手你就有圣灵了，那是人的灵，不是圣灵。神按着他的意思赐下属灵的恩赐给人。第二个因素，信徒必须从教会服事上发现自己有没有属灵的恩赐，不是先有恩赐再去服事，好吗？这两个原则你一定要记住。 圣灵是随着神的意思给你的。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？你去做啊，你去服侍啊。当你在服侍的时候，我就讲圣灵的恩赐是什么。你服侍的时候你觉得很开心，别人被你服侍也很开心，这就是圣灵的恩赐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想我们从今天这个比喻呢，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几件事情。第一，下一章，属灵的恩赐表现于教会服事，事工发掘恩赐。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讲道，很难得呢回到阿伯宁自己本身的教会，好吗？那他们就说：“哎，牧师啊，你怎么不来？”我说：“你不邀我，我怎么来？”但是呢，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，看到教会有很多新的面孔在教会里面服侍。去年呢，教会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危机，就是我们的新聘的牧师呢签证被拒绝了，八月底他就回去了。那我去的时候呢，看到的是什么？教会并没有这样就倒下去了，反而怎么样？人数不断增加。那我们每年要选一次执事，我们的执事选举方法很简单，怎么讲呢？每超过十个，每多十个会员加一名执事，加一名执事。所以他们去年呢，我们又增加了一名执事。但是最让我感动的乃是一位单亲的妈妈。几年前她的先生坚持要离婚，我们去劝，怎么劝也劝不动，她呢只好带着两个尚未上学的孩子孤身奋斗。没多久记忆大裁员，她失掉了工作。但是他做了一件很聪明的决定，他就坚持来教会，然后靠着弟兄姐妹爱心的关怀，他就走过人生的低谷。后来这位姐妹呢也找到了一个固定的工作，而且开始参加教会的敬拜团队，她领唱、司琴、打鼓，样样都来。我看到他站在台上那个满足喜乐的面孔呢，我就想到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这样讲：当仰望神，因为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赞美他。这一次我们回来礼拜五去他那里，他也在那儿，是团契都，我们团契没有说什么带什么跟着什么唱的，他就是弹琴了，非常喜乐，非常喜乐。每一个来到教会的，只要你愿意，你都会拿到一定银子，按着你的能力来服侍。你若尽心竭力做得好，就会有更多的服侍的机会。我们也希望看到什么？你因为这样，你得到神的恩待。当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比喻的时候，神愿意把属灵的恩赐按个人的才干分给他的仆人。因此我们就知道，神对于教会的事工是有很高的期待的。每个人的恩赐不尽相同，然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怎么样发现我的属灵恩赐？请记住一句话：从教会事工发掘自己的恩赐，比从属灵恩赐发掘自己的事工来得容易多。听得懂吗？你去教会的事工里面服侍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你的恩赐在哪里。 比你说我到底有什么恩赐，然后我再来服侍更有效。顺从神的呼召，承担教会的事工，自然而然看到自己是否得到属灵的恩赐。我常说，属灵的服侍不仅自己欢喜快乐，还有什么？被服侍的人也同样的欢喜快乐，好吗？好，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，我时间非常有限啊。恩赐服侍，看见属天的喜乐，侍奉不会喊累，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是用恩赐来服侍神的话，你就会得到那份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，好吗？你就不会喊累了。 OK， 领受5000跟2000的仆人，他们去做买卖，成就了神的心意，主人给他们的称赞跟赏赐完全一样。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有一天当我们要去见耶稣的时候，盼望我们能够听到这同样的赞赏。但是更重要一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讲的，就是如果你在世上已经结婚了，你在世上还有另外一个责任，就是盼望你的另外一对配偶有一天站在神的面前也听到同样的赞赏。知道我意思吗？如果不知道的话，我们哪一次开结婚的辅导课程。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这是我们一生终极的盼望。从不多的服侍到什么许多的服侍，这就是教会培养事工领导的过程。有人说，这不是要把我累死吗？教会里面最怕什么？ burnout。我不知道这句话中文叫什么，怎么翻，就是精疲力竭了 burnout 了，我没有办法再做了。我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培训，一位姐妹，事实上我看她是一位美国的牧师的传道人的师母，她问传道人说，美国东北地区是一块硬土，有什么方法可以把福音传出去？说完话之后几乎是语不成声。我相信他碰到了非常多的挑战，可能已经到 burnout 的一种状态。那这位 讲员就讲这句话，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，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，这种快乐是世上找不到的。好的开始并非是难事，困难的乃是热心坚持到底。贯彻始终的教会领袖必须要谦卑。怎么样叫做谦卑？他们常常认识到失败离自己只有几步之遥，我们随时会失败的。然而他们几乎从来没想过我会失败。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享受神的喜悦，好吗？这是属灵恩赐必然的结果。最后也是最难的一部分，浪费你属灵恩赐的都是罪，不要叫圣灵担忧，不要叫圣灵担忧。 我记得有一次在弟兄会呢，有一个就在你们的弟兄会上面，有一位弟兄就问我，为什么你一千两银子被丢到外面黑暗里，从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？前面那个并没有，前面那个服侍并没有这么讲，可是这里就有，哎，为什么？甚至有人说，我宁可就只要一锭银子就好了，不要一千两，一锭就好了，免得这个那个，最多就是不服侍了嘛。因为你亵渎了圣灵，知道吗？属灵的恩赐，神特别给你的，你若不用的话，犯了大罪。如果你碰到有人说，啊，我没办法做这件侍奉的职位，因为我没有恩赐，那你说，哎呀，来试试看吧。他还是说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一而再再而三呢，我就劝你不要再浪费时间苦苦相劝了。不管他是有多大的才能，不要了，免得怎么样，落进这个又饿又懒的下去。教会不怕没人做，乃是我们愿意不愿意，真的是看到服事是神给我们的机会，而神为了帮助我们，他会找一个地方把属灵的恩赐给你，让你做起来满得主的喜乐，满得主的喜乐。我的小儿子现在在 Worcester 华人教会担任青少年跟儿童的主任，他最喜欢的一经节就是这样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，他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。什么叫做忠心？不忠心又叫什么？懒。怎么样来制服知易行难，坐而不言，坐而言不能起而行，苟且偷懒的习性，唯有依从顺服圣灵的管教，养成属灵的好习惯。比如说你想在主日崇拜上有服事，可是一碰到主日的时候呢，你就起不来，是不是？怎么办？常常迟到，牧师站在这里的时候你还才从门口进来，低着头。你若养成每天早上晨更灵修的好习惯的话，那么你就能够在主日怎么样，早上有服事，是吗？奥古斯丁这么说，下一章，圣灵在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教会，正如灵魂在人的身体一样，属灵的恩赐的服事乃是在神在教会里面的心意，神在教会里面的行为，因为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喜欢夸口我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复辟我。最后我讲一个简单的故事，我已经讲过很多次，陈良帆牧师，就 Francis Chan， 他呢有一次呢就问他太太，不是我问我太太，是他问他太太，他说，你曾经好奇过毛毛虫的困惑吗？毛毛虫有什么困惑？毛毛虫生来呢就是软趴趴的，然后这样子很多毛在地上走的，在尘土中野草里面爬来爬去的。有一天他睡了一觉，醒过来的时候怎么样，突然发现自己会飞了。他奇怪不奇怪？ 当然奇怪，原来胖嘟嘟脏兮兮的毛毛虫看见自己有一个修长的身体，美丽的翅膀，这就是你用神的恩赐来侍奉神的结果。昨天晚上呢，我有机会跟好几位慕道友呢谈基督信仰的福音哈，特别讨论到重生的经历，这就是重生，这就是重生。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抉择就是认罪悔改，决志跟从主耶稣。那我也特别强调，信了主却不参加教会的基督徒，好比在今世做一个没有家的孤儿，是吧？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。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